林州嘛来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老师的粉丝张月丽啦，欢迎您收听林州嘛来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订阅或追踪我们的频道，你就会收到最新一集的节目通知。哎呀，我还是把节目交给我们的黄老师好了。
不简单哦，不简单哦，不会啦。你说台，你讲台语是滴滴答答，外国嘴的，给你笑到嘎嘎叫。所以如果给你来讲，也不一定赢你啦，所以没有关系。
后摆轮到给你好不？
今天又是 Q&A 的时间了哦。
嗯，好，那谢谢老师给我这机会来为大家播报所有听众朋友您对于自己生活上面工作上面一些问题啊，来请教我们的黄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是收到 KC 这位的来信，来为大家来朗诵念一下哈。亲爱的黄老师你好，我是在新竹工作的 KC， 由一位朋友介绍开始收听黄老师的节目，自己也是这个苦大帅节目的忠实听众，也很喜欢听到黄老师跟苦林老师在节目当中的对谈。那目前家父家母都已经年过70，住在台北，家父由于有多重的慢性病，习惯于在台北台大医院就医。多年前在一次就医的过程当中，一是因为看到家父有多科的就诊记录，用药种类繁多，建议前往老年诊和门诊就医，这也是政府先前有在推动的。于是呢，我就陪同家父前往台北台大加医科的成人慢性病诊和诊所门诊啊，就是成人慢性病诊和门诊就医。医生一看到我家父的就诊记录，就建议再回到各自的心脏科、消化科啊、神经科等门诊就医。我猜由于家父就诊的专门科别都是当科的权威医师，也有可能是这位年轻的成人慢性病诊和门诊医师的老师啦，所以人命关天，或许也不敢承担过多的责任，万一药物调整之后造成病人身体的状况恶化的话，是承担不起的后果。那之后又得面临病患家属的提告，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再转介回去当科的医生。但时不时呢，就会发生了，在心脏内科开立的药物与神经科开立的药物会有交互作用，所以不得同时来使用。如果某科遇到有些病患数过多的医生，可能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就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情。最后有些开出来的药没有办法继续服用，也会造成健保的一个浪费。家父也很困扰，每次都要上网详细的这个研究开立这个新开立的药会不会跟原先服用的药冲突。家父是一个会定时服药的病人，生性节俭，但面临这样的用药困境，虽然认为不应该浪费药物，但也莫可奈何。因为退休之后，家父基于基本上只有在台大医院就诊，避免在不同的医院同一科就诊重复的开药的问题。那或许是这样的问题太大，很难一时间的解决，只希望能够透过黄老师的节目，相关人士能够知道有类似的情况，连在台湾最大的台北台大医院都挚爱难行了，那么在推动整合医疗上面，台湾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在检讨健保制度的同时，也希望正视这样的问题，因为台湾逐渐迈向老龄化的过程，我相信这样的老年人就诊的问题真的会越来越常见。我知道这个跟通常节目来信提问的内容可能不一样，那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写这样的一封信，但持续困扰我多年。同时我也会听黄老师邀请来宾谈论老年就医的问题，所以真的很希望听听黄老师的意见。那祝福黄老师能够身体健康，加巴迪能够一直分享你的人生智慧给我们在还在这些为人生努力的后辈啊，加油了。那也祝福 Gary 新婚愉快，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好，
哇，这个亲爱的这个 KC
面面都俱到，
真的是对，而且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哈，愿意这样子陪着老父亲这样子。从在新竹工作的地方，然后抽空陪爸爸到这个台北台大就医，这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第一呢，就是要恭喜你爸爸养了这么一个好孩子，
孝顺，
对对。 那这你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我是认为说台湾的健保世界数一数二，那如果说以台湾的健保跟加拿大的健保，这两个都是属于世界最好的健保之一啊，健保政策之一。那就像在这个台湾是随时你到诊所去看医生，一挂号大概不用等20分钟30分钟你就有医生来看你的病了。可是在加拿大的话，你就是你大概要经过你的家庭医师先诊断，然后你的医生诊断以后还要经过一个冗长的检查以后呢，各部门去检查以后他才可以跟你推荐你到哪一个单位去。
是，
那等那个医生呢也要约时间，所以他们经常说，经常是在加拿大的话，你如果公立医院的话，你大概要等到你死未必能到等到那个医生
了。
可是他们有一点就是他们就医全部免费，他们药要买，其他都不用，动手术住院什么这些都完全免费。对，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加拿大那个自杀死亡的时候，他的妻子处理他所有非常繁荣的那个冗长的那个手续，可是最后收费零，
自杀也是零哦。
对对对，自杀也是
哦，因为有些
那这个这也就是 KC 在说的，就是说这个成人慢性病整合门诊的这个重要性啊。可是现在很多就像他的分析，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这个医生如果是也是台大毕业的，他有可能 KC 的爸爸去看的这些医生都是权威，然后都是老师，所以他也就不知道说应该要归属到哪里去，所以就知道他爸爸就一关
再
再
去
看、
一个
有什么毛病医哪科，有什么毛病医哪科。可是呢，我是觉得说 KC 你爸爸已经年过70跟我差不多了吧，好，所以我这样的建议不晓得你爸爸愿不愿意接受，而他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如果你愿意信得过我，我想私下跟你介绍一个我很信任的都说出来一个中医师。那这个中医师呢，就是我爸爸以前呢，我常常说他的故事。我爸爸是大肠癌，当然是因为他也是末期，但因为是我瞒着他老人家，所以没有告诉他，所以我爸爸就被我瞒着，因为他你心里没有负担嘛，
对，
所以他不知道他是癌症，
是
他只知道他是，我跟他骗说他是痔疮跟盲肠，他说哦这两个都不重要，那就把它割掉也是好事，所以他就从此，而且照理说他大肠癌，医生说他只有3个月到半年，照理说他不能吃糯米啊，不能吃什么，因为肠子有问题，
蠕动的那个不好。
可是我只要我爸爸
想吃，
对，他想吃大肠包小肠，我就让他吃，他想吃肉包啦、啊、肉丸啊，我都给他吃。我是觉得
情绪上面也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一个生病的人，可他不认为他是生病，他可以吃，你就要给他吃，而不是你把他当作生病的人，然后每天都要灌、
这个、
然后帮他气切啦、然后帮他这个灌食啊，然后他明明已经消化不良了，排那个就是新陈代谢困难的，你还硬把他挤那个营养的什么食品，那个用那个说胃管
给他灌进去。
对，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若愿意，有一位那个中医师，我都把他当像家庭医师一样，因为这个中医没有内科外科，你就是要找到医德好、医术精的人，那医德不好，他就随便跟你开药，然后跟你要钱要的很多、然后就一天要几千块钱、那他没有，他这个很便宜，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这真的是很厉害、他唯一的麻烦就是他看你的时候，他只要看你进去，他大概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常开玩笑说他搞不好是通你，他呢按你的脉搏是不会超过1秒钟所以我起先我妹妹啊、姐妹啊，我的妹两个妹都不相信，我在这边不是听他鼓吹哦，因为如果我私下告诉你他的名字，
你讲出来一定会爆诊，
对，
我告诉你
他已经爆诊了
已经爆诊了、
KC 如果我跟你讲的话、你上网去查，他呢只有他的副品只有一样、就是不好挂号
哦，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在哪里啊？
有一次他姐姐还跟我讲说、那个黄老师、你不要再介绍客人给我弟弟了，我弟弟活着对我们才有用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爸爸已经70几了，然后他的西医呢每次都要吃那么
多
药，
吃那么
多药，而且还会冲突，还有些是不能吃的话，
是
那是不是要改成中医？中医我刚刚说他就是他是根据你的五脏六腑，然后把你做整体的
调养，
对对。那吃他的药呢，我已经吃到有经验了，你吃他的药会苦，会拉肚子，就是他在以毒攻毒，在跟你排毒。
他是药粉啊还是药
水？
药水
你要自己煮
哦。 哦，要自己煮哦，
一定要
自己喝，
因为他认为说给药丸、给药粉啊，经过干。
是。
那如果说给水煮的话，直接就到血液里面，到都可以畅通，所以快速。
医生在哪里啊？在台北。
这不能讲啊，这
讲
的话
就知道了。
我都没有经过
他
同意。
因为
他
住新竹啦，然后他爸爸在台北呀、啊。有没有很远、哎？没有很远。
你看，我就是说，他从新竹工作，可是带爸爸到台北来看病，也有可能他在住台北，必须到新竹去工作，你懂我意思吗？
对 对，
这是个孝顺的孩子。
嗯、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先心言猪然后嘛、
嗯，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医生。
对 对，
也许我介绍的也不行，可是我是说，爸爸已经七十几了哈，那是慢性病嘛、
嗯，
所以慢性病用中药来调的话，可能会更好。
对，
那这至少是一个我信得过的
医生。
我本来是想 Gary 跟你私讯的，但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我今天来录 Podcast 是硬抽空的，真是没老喵的丢了哈。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去试试看。我刚刚说的，他若很苦，他就是以毒攻毒，良药苦口。
良药苦口，
他会排毒，他就你会拉肚子。可是他如果你吃他一阵子药好的，那你要长期服用，信任他。
嗯，
然后呢，你吃他的药的时候不太苦的时候，他就是从在跟你医病到在跟你调养，就这样子。
哦，
所以我是觉得很好，而且不贵啦。嗯，就是他，但是可惜他没有健保啊。
是，
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请 Gary。好，因为你这个孝子，我想办法。你要劝你爸爸，那搞不好挂号挂不上去，我还要亲自为你挂个号，你才能够上去哈。所以这个，那至于健保这方面呢，因为现在
整合这个医疗整合上面，
对对对对对，
嗯，
现在这个新政府上来呢，这一方面是一定要加强的哈。那哎，我有一集还跟月丽谈到，就是说为什么陆配现在六年要改成四年，这个四年也许大家还可以通融，可是如果说四年后他们不能比照外国人，就是要用两岸条例来让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家人都可以来看病的话，这对健保也是一个危机啊，
压力、
各方面的危机啦。那像 KC 说的这个也是危机嘛，因为这个就是无所适从，
因为未来老年人的人口一定是越来越增加。
但是 KC 话又说回来，因为也许你再到其他的另一家去试试看，因为你爸爸也许他都是看台大嘛，那也许你找另外的医院再去做一下的这个老年整合门诊去试试看，也许我常常说货比三家嘛，而且呢就是
second opinion
对，给人家给我们第二个这个建议看看好不好。
是，
谢谢你哦 KC， 你自己要保重哦，尤其你自己这么辛苦在这个科学园区上班，你一定要自己保重你的身体，钱固然重要，但没有健康，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好不好？
的
好，
谢谢老师为这个孝顺的 KC 解答，也谢谢他对于整个这个医疗整合上面健保制度的关心。那以前我们过早的时候嘛，是中医也来做个调养哦，那也许以后这个西医的量也许就慢慢的就可以减少，然后身体也可以就更好。好，谢谢黄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所以我们继续黄老师，我们来回答怡文给我们的这封信好吗？
好。
黄老师你好，我叫怡文，是一位职业妇女，今年40岁了。我跟先生认识14年，三年前跟先生结婚，我们的小孩4岁了。我因为工作离住家比较远，离娘家比较近，所以和小孩住在娘家，夫家没有人可以帮我照顾孩子，小孩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妈在照顾，夫家的人没有出过半毛利啊。房子是结婚前先生买的，但房屋装潢及车贷都是我付的，我每天上班上的要死要活的，结果先生居然跟我说，因为每天没有相处在一起，所以对我没感觉，连肉体都没感觉了，包含心灵上也对我没感觉了，先生想要离婚。我很难过也很气愤，当假日夫妻难道是我的错吗？你离我娘家不到半小时的路程，为什么不自己过来呢？说自己上班累得要死，还要过来娘家跟我一起照顾小孩，很累，怎么讲的好像照顾小孩都是我和我家人的责任，现在怪我说因为我们两个从事的行业不同，所以你越来越不认识我了。想请问黄老师，是我先生单纯想找借口离婚，还是都是我的问题呢？希望老师可以开导我。怡文敬上。
好，这个亲爱的怡文哈，
嗯，
首先感谢你写信来哈，但是 我觉得你们相处14年后才结婚嘛，
就3年结婚，然后小孩4岁，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先有小孩子怀孕之后，然后再就结婚。
没有，这个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哦，没有关系。
我要说的就是说，你跟你先生已经在一起14年，
很久了，
就是表示说很多人。根本有的人结过婚都走不了14年，你们婚前就已经可以走14年，就表示说你们彼此是相爱的，彼此是了解的，甚至彼此是愿意成家的。那你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如果你们这14年在一起是因为你们两个都单身嘛，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你们3年前结婚以后，你们的小孩子有了小孩子以后，这个小孩子都是
娘家
在带，那你的理由是娘家离你比较近，所以你就把孩子，你跟孩子住娘家，然后你跟先生的假日才在一起。
对，
因为你每天要上班，所以你就从直接把孩子丢在娘家给妈妈照顾，你从娘家去上班，然后呢你先生就回到你们自己买的家，然后呢假日在一起。当假日夫妻难道是你的错吗？如果是你决定这样子，当然你要负比较多的责任。
哦，是。
那你说你先生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到娘家去呢？原因是你要记住，为什么天下的媳妇呢，婆婆再好她永远都爱娘家，因为娘家给她自在自由，
自己人
妈妈，你懂吗？自己的妈。女婿跟丈母娘更难相处，因为第一有性别的那个差别，第二呢是别人家的儿子，自己跟先生都没有什么话说，跟儿子都没有话说，跟个女婿更没有话说而且是每天若见面那更难过，
是，
所以你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你是把先生往外推，然后呢你觉得孩子比较重要，可是孩子重要你又不跟你先生，你们自己都买了房子，然后你说房子是结婚前先生买的，但是房子装潢还有车贷都是你付的，说话这本来就公平啊，他买的房子你搞装潢跟买车，这本来两个都是双薪家庭，就要这样子
共同的家庭努力
嘛，
对不对？
那你们有个家，如果说你跟你先生讨论说，哎，亲爱的，这个负担重，所以呢你负担也重，我负担也重，我们呢就你跟我一起住在妈妈家，然后呢我们补贴妈妈，然后把我们现在这房子出租，那出租的钱呢，哎，我们作为我们将来孩子的教育基金，这样好不好？你要跟你先生讨论
商量，
哎，那你先生说不愿意，那不愿意的话呢就是维持现在这个局面嘛。可是问题是你应该是孩子在妈妈那边，你就把妈妈那边当，如果妈妈愿意就当托儿所，
对，
你就晚上回来跟先生过夜。
我也觉得这样子，就是
你们才有自己的空间，
对对对，
你们才算夫妻嘛。
我甚至其实像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他们会回妈妈家吃完晚饭，跟小孩子稍微打个招呼之后，两个人就再回自己的家里面，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就至少说妈妈会帮忙，因为有时候学区刚好离妈妈家的那个学区近，妈妈可以帮忙接送，也蛮好的。
不过其实我都很反对啦，你们既然要结婚要生小孩就要自己养，
其实应该要自己养自己负责任。
对，我就是很反
对，
就是
他就说他白天累呀、
他
说白天要死要活，
谁上班谁上班不是要死要活的Gary 也经常跟我说他要死要活的我就问他你要死你自己去吧，那么我已经对你要活你就好好干下去，
真的
哪里这要死要活不是理由，那你
自己的
你自己都要死要活，你还生一个儿子让你妈妈要死要活，这更不孝，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是认为说你先生绝对过不了这种假日夫妻了，因为你已经他你现在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如果夫妻身心灵都没有了，你先生对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们经过14年再加上3年前结婚，所以你们等于是老夫老妻了嘛，他本来就比较没有感觉了，现在又假日夫妻，中间他需要性生活，你需要性生活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去完成他，去满足他，然后现在呢你们一个礼拜在一起搞不好就谈孩子，搞不好就谈这个就埋怨来埋怨去，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灵的交流，
罗曼蒂克的感觉，
哎、对
对
对
对, 对，
不一定要到罗曼蒂克，但至少也不能说像路人甲乙，
对，就没感觉，
太陌生了，
对不对？
陌生的，说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
这太悲哀了哈、哦。所以我是认为说，怎么说我都不会很赞成了、所以你如果离了婚以后，你就必须财产分了以后，你回来跟你妈妈住。 那这时候呢，你我不知道你妈妈会觉得说她跟你带小孩是为了要促成你们离婚嘛？
嗯，
哦，还而且你知道你妈妈从小把你带大，你应该让老人家休息，而不应该这样子。
应该周末去跟妈妈含饴弄孙一下，平常要自己带，啊。
你们应该平时自己带，
嗯，
然后周末假日的时候请妈妈帮你带，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哎，出去吃了什么东西跟妈妈带东西，然后妈妈母亲节什么给妈妈多一点礼物，让妈妈开心才对。你现在是你妈妈不但照顾你的小孩，还照顾你，哎，供你吃，供你住。然后
怡文妈妈一定很疼她啦，然后怡文一定是从小妈妈疼那个宠了，所以她就想着即使是这个结婚有小孩了，小孩子还是像回到家里一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好吧，那你就勇敢的去当单亲妈妈吧。
真的，
我是觉得怡文你这个，我觉得可惜啦。针对你的婚姻，第一，我没有看到说你先生有外遇嘛，
嗯，
哦，那外遇是最大的情感背叛，所以你趁还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果听我的话，我是劝你就说应该要，你问我一句说，难道这是我的错吗？
嗯，
啊，我是不好意思说真的是你的错了哈，但是你先生也要负责任。可是呢，我经常提醒各位，
嗯，
这情感的世界，谁在乎谁就要多负一点责任。
是，
如果你真不在乎，你就签了离婚证书吧。
嗯，
可是就怕你做不到，
嗯，
而且你没有权利在孩子这么小，先生没有犯很大的错误的时候，嗯，就让孩子失去了爸爸。
对，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里，父亲跟母亲是一样的重要。尤其有一句话就是说，人想离婚以前不一定，搞不好已经有外遇，只是没有让你知道，可是他都会传递一些讯息，是你应该要自己有敏感度去注意的。你先生说因为你们两个从事不同的行业，所以呢你越来越不懂他了，
嗯，
这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关心他，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行业在做什么。那表示说你们夫妻在交谈沟通的过程中里面，从来没有去关怀对方职业上，也许他的工作，嗯，他做的是高科技，你做的是房地产，
嗯，
那两个夫妻一定会说，哦，我们现在房地产有多烂啊，嗯，我们老板有多差，啊，我碰到一个客户有多，嗯，想怎样怎样怎样，
嗯，
他就，你也会问他说，哎，你们高科技现在这个 AI 将来的世界怎么样，嗯，听说现在连苹果都取消到做电动车了，
嗯，
那这个将来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不是要，嗯，不是要怎么样，像这种都是可以去交谈的，
嗯，
因为有交流他才知道说，你才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点点滴滴。我现在都是鼓励每一对夫妻，不管你结婚多久，每天一定要抽出15分到20分钟，最好是一个小时是独处的，不管是洗澡的时候在一起，那么出去遛狗的时候在一起，上那个超市去买东西，那来回的10分钟20分钟都不要让儿女其他人介入，
嗯，
就是你们两个夫妻好好谈谈你们的心事。
是是是是是，
那你这个是假日夫妻，欸，
嗯，
不要说每天20-30分钟，你搞不好连一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都在吵架。
对啊，1/7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现在都4岁了，正是需要爸爸妈妈父爱跟母爱的时候，不妨你们自己有家又有车，对不对？就是你其实他自己要调整他自己上班的时间，嗯，然后跟老公好好的商量一下，已经就像老师说的，已经相处这么久了，应该原来就有一些共识，然后现在重新建立你们有孩子的自己家里的生活，哇，这是可以期待跟那个，啊，令人祝福的呀。
而且啊，嗯，怡文你也真的很笨，为什么我这样说你笨呢？真的，你要善用关系。
嗯，
你妈妈帮你带小孩，这个丈母娘是多好啊！
嗯，
你应该跟你丈夫，你若不愿意讲话，怕说会吵架，你就用LINE，就是说，那其实我妈妈帮我们带小孩，
嗯，
那省掉保姆钱，也许你有给你妈妈保姆钱，我是不知道。
嗯，
但是你可以利用你妈妈开口，
嗯，
因为你妈妈开口就说，哎，就把女婿说，哎，这个什么时候我刚好要出去哈，我不能那个
不能带自己，
然后那妈妈讲这个没有用，因为他会说不能带我太太在你家就由他带，你又跟你这个丈母娘说，请女婿到家里来吃饭，
嗯，
就是不一定要等假日夫妻，你把女儿送到女婿家，结果你是当老妈子，你要帮忙把女婿带到你家来，
嗯，
然后就跟他讲说，带孩子，这个孩子经常都我问他说，哎，爸爸要来看你了，或者说你有没有跟爸，
嗯，
就是说 你当岳母的有他人生的历阅历，他是可以帮忙把这个女婿拉向女儿这边的。可是总而言之，你的婚姻也不能靠儿子来跟你绑住丈夫，你也不能靠岳母来跟你讨好丈夫，主要是你们两个自己要怎么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讲，你这个婚姻当丈夫跟你开口要离婚的时候，这是真的危机。
要较注意哦，
对，如果你在乎的话，你就要做改变。而这个改变是要跟你先生好好谈一下，然后也不要在你们住家谈，可以到餐厅，到有人的地方，大家因为在公共场所比较没有情绪，有情绪也是生闷气就走人，不会有那种。在家里的话，可能就一个就甩门，一个就
翻桌
去了，对。然后呢，你要有耐心，是你主要要跟他沟通的时候，多听对方讲话。
是，好，
那对方讲的话呢，你不要急着反应，也不用急着反驳。我跟你讲，我以前在骂 Gary 的时候， Gary 他们经常要跟我说，可是我怎样怎样，我说我干，你做嘛提钱好你来吃头咯，我也不给讲几句话都不行啊，你就去听嘛，听完等我气头上不要回我，等一下再跟我说，老师你误解我啦，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本意，不就得了吗？你这基本要被冲上，你哪能进二堆啦齁，啊进操导屋要紧能谈，你干嘛挤你些碳上面回啊，所以对，哎呀，我刚好像讲了脏话，我每次讲脏话呢，这个 Gary 都不会帮我消音，没有，他都不给我消音，他还说读者说很可爱，他这是一个说谎的人。哎呀，你要让我跟你讲，人家现在那个蓝白要惩罚 NCC 了，你不要让我去被 NCC 从此不能发言了。所以怡文，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你不要急着争辩，你让对方说出他对你不满意的地方，然后你听完以后，你问他说：“好，现在可以该我讲了吗？”那该我讲的时候，你也不要反驳我，让我先把它讲完。那你把你要讲的话呢，你先打好草稿。因为先生已经相处十七八年的这个先生，你应该知道他的个性嘛，然后好好去沟通。那你觉得你能够修正的地方在哪里？他能够配合的地方在哪里？好，那彼此都做进步成长的这个往这个方向去的话，然后大家洗手把这个家顾好。孩子才四岁哎，
对呀，
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四岁的时候，你爸爸
妈妈两个
离婚的时候，你相信你现在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娘家可以让你回吗？
靠吗？好，我们也祝福怡文能够回到自己你们自己小两口的温馨的家里面，好不好？也谢谢黄老师。
好，那主要是怡文，你说希望我开导你哈，那我其实是有一点在骂你啦，希望你不介意。我通常哈，骂人的时候是在意你的时候，
是
如果我不在意的时候，我通常是
就不理你了。
哎，对啊，如果在不在意的话，我就把你当空气
啊，
哎，这是我最擅长的三部曲，
是是是，
因为我实在也只能够这样子而已。
是是
是所以跟你说，骂我，我就怕你不发脾气。好，OK， 拜拜，
谢谢老师。